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最近有没有发现，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呢，似乎都可以看到很多跟中国情人节是相关的应景的，不管是商品或者是活动开始要推出了。我想每一次到了情人节，这个话题仍然是受到厂商或者是社会大众所喜爱去讨论的。所以不管景不景气，或者说不管前阵子 SARS 或者是相关的活动因素，都无法去阻挡啊我们要过情人节的这份热情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需要和听众朋友谈谈，除了过情人节之外，其实最真实的是一个婚姻的生活。所以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婚姻就好像是每天都在过情人节，甚至我们在还没有踏入到婚姻当中，如何能够好好的仔细考虑，好好的装备自己，能够去营造一个美好的婚姻呢？在今天摩登都会情当中将会和你一起分享。不过先让我们一起来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加点真爱。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而马上就要快要到了中国的情人节，或许我们就应景的来想一想，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终身的情人呢？雅玲看到一篇文章，虽然笔调呢很像时下年轻朋友所写的，不过在当中却有蛮多的提醒哦。这篇文章的主题叫做被深爱的六大条件。怎么样才能够当一个让人是爱到心坎当中，一生一世都想要在一起的人呢？或许我们不能要求对方，可是我们可以要求自己。这六大条件呢，第一条件就是要开朗。他说，笑容是随时可以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的事。 所以内心时常保持一颗开朗的心，凡事不要计较太多，也不要钻牛角尖抱怨，当然更不能发火了。所以就像虽然是准备好要出去郊游，但是呢却碰上了一场大雨，或者呢是很想去看一场电影，可是电影却下片了，有可能呢是想去吃一家餐厅，可是呢餐厅却客满。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理想的亲人都不会因为这些小状况而改变了原本美好的心情，更不可能做出马上拍桌子或者是掉头走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反而会开始想要怎么样才能够让约会继续下去，不会让对方觉得难堪或是抱歉的心态，这才是一个好的伴侣。所以第一条件呢是要开朗，第二条件呢是要元气，这很像日文当中的 genki 哦。这个年头呢并不是要长得美长得帅才能够称为是美人或者是帅哥，而是要元气十足才行。一般来说，女孩子只要是清爽干净都可以胜过一切所谓的天生丽质，而男生呢不要蓬头垢面，也不要披头散发，衣着打扮呢要很得体，什么场合就穿什么衣服，在每一次见面都能够让人感受到精神奕奕，那么对方当然就会有好心情了。而就算两个人是已经认识很久了，也永远呢要用第一次约会的心情去打扮自己，因为这个世上谁不爱看美的东西呢？所以第二个条件那就是要有元气。第三个呢是要温柔，他说人的温柔可以软化一切，所以平常说话尽量不要提高分贝，不过也不是叫你要装出一副娇滴滴好像很做作的声音去取悦对方，而是细心的相处，比方说对方说话的时候要很有兴趣的专心的聆听，而同时呢不时的用眼光去鼓励对方继续说下去，而且不管是面对面或者是说话的时候呢，其实一句句悦耳轻轻柔柔的声音都是让对方所喜爱的。所以呢第三个条件就是温柔，第四个呢是要有口才，当然不是要每个人都像推销员或者是政客一样是拥有这么流利的口才，但是呢如果要成为一个理想的情人，那就得具备察言观色，适时说出动听还有窝心的话让对方觉得舒服，不管是在对方失意的时候或者是开心的时候，我们都要贴切的来运用口才，将自己心中的感受还有想法给说出来，尤其呢是在约会当中也不要是一问三不知，好像问什么都没意见，而是要让对方喜欢跟你聊天，让他觉得跟你在一起说话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以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口才，第五个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信赖。不管别人说什么，其实我们要打从心底相信一个人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爱对方就要相信对方，不要疑神疑鬼的。而另外一点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即便小小的吵架也不要马上说出我要和你分手这些话，或者是说到对方变了以前不是这样的这些字句，因为听了呢会让人觉得好像这段感情是非常的肤浅的。所以第五个条件就是要信赖对方，而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尊重。听对方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很认真地看着对方的眼睛，只要喜欢的人在场，很少会和其他的异性交谈，或者很少去说别人的芝麻长短，更不会在别人面前去数落对方，这样子处处地尊重对方为对方着想的，我想那一定就是很理想的情人咯。所以呢这篇文章说到了开朗、元气、温柔、有口才、懂得信任、懂得尊重，是很重要可以被深爱的六大条件。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这个心灵芬多精，或许好像这样的一个观点跟我们时下的年轻朋友所喜欢的是真的很雷同。不过像爱是一生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真的温柔下来或者花心思去了解对方，这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今天的空中要继续和你谈一谈，到底在进入婚姻之前还有哪些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问自己，也能够让两个人准备好进入一个美好的家庭。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即将为您进行的是摩登都会情。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欣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在监控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再一次和听众朋友来在都会当中寻找一份真爱。我想可能有些的朋友也看过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落跑新娘》。每次呢，当晓玲在跟朋友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为什么这个新娘最后会落跑，因为其实她对自己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当然他也会开始在怀疑到底对方是不是足够了解他，而他自己呢也足够了解另外一半愿意委身在这段关系当中。所以在还没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呢，到了婚礼当天他就不断的落跑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就要和听众朋友谈谈如何能够让自己更确定的进入到婚姻当中，能够愿意去委身，而且愿意在当中学习负责任。我们在这空中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跟朋友们来做分享。李哥您好。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有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说如何能够在婚前先好像是做一个理性的清单的整理哦，让自己再一次来想想到底我跟另外一半是不是预备好了。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谈一谈，因为其实每个人好像都会有这个婚前的恐惧症哦，就是会在想我这个决定到底有没有做对。我想还是要请李哥来谈一谈怎么样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上次我们谈到了几个重点啊，像就是在性方面的认识啊，这方面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其他人是否赞同，那么是否了解彼此的角色，是不是还有的这个友谊沟通团聚关系浪漫是不是有成长，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检视考虑的就是当你们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来处理这样的。记得我一次参加一个婚礼，那个主持人说请问你们有没有吵过架，如果没有吵架回去吵个架再来结婚。我吓一跳，我说解决问题一定要用吵架的方式嘛。中文上说不打不相识，好像越打越相识。那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婚姻的问题，这个三对里面有一对离婚，很多就是问题没有正面的解决，所以造成这种情况这样子啊。所以你刚才说这个落跑新娘，这个还算不幸中大幸，没有这个结了婚以后才绕跑才是不幸的事情的。所以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解决，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当你遇到冲突的误解的或者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所表现出来是不是一个以神的话为中心，是不是应用神的话来处理来解决的。如果我们用神的话来处理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那如果我们常常是看到自己的喜欢兴趣啊吵闹啊，那这种小孩子幼稚的作风这样的。有些夫妻关系不好啊，就女的就跑回家去了这样的，男的也不理他这样的，这两个都是不成熟的情况。所以这种都是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样的。或者我们也知道在一些这个孩子有问题的父母啊，遇到孩子有问题就怪罪对方，都是你做爸爸做得不好，爸爸说哪里，你妈妈是怎么干的这样的。那这也是一种冲突的问题，都是没有正面的方式来处理来解决，就是怪罪对方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依循圣经的原则来解决呢，那么这问题就比较是会是正面的，容易处理。另外又说如果夫妻之间有到问题的是谁在出面在处理在负这个责任哈，有时候角色不清会带来这种混乱或者面对问题的有些人是刚才说像闹跑啦或者有些人是装得没有事一样的这样的哈。另外一个就是堆积愤怒找机会报复这样的情况像这个我们听到一个太太就 他最近他工作没有工作了这样子，他就很生气这样，把他写的所有东西都给撕掉这样子。哇，他就是遇到问题就用不用正确的方式啊，对吧？那有些人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先生逼太太说你给我签字离婚啊，有些是用说这个妻子来逼先生离婚这样子。所以有些人说啊，我只是吓吓他而已这样子啊，可是有时候一吓就吓真的了，吓死了那这个都不是用正确的方式这样子，怎么可以用离婚当儿戏呢啊，除非他们结婚是当儿戏的这样子，怎么可以当离婚用离婚来解决问题呢？那这种都是错的方法，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原则里面强调的是饶恕、沟通啊，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来表达啊，用温柔的心，这些都是圣经的原则这样的。所以一旦夫妻有问，就是就是不是等到结婚以后才问，而是在你们平常交往过程里面，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都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样的啊。不理不睬的方式常常也是被常用的这样的。不过话说有时候好像在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还比较积极，也因为面对问题或者能够忍耐啊这样的，那进到婚礼以后就完全另外一种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都谈得不好，问题都不能不好解决，那结婚也更不容易解决。所以我们要小心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是不是用圣经的原则啊，所教导的原则来应用在彼此的问题的解决上面。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有很多人会发现说在约会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问题，等到进入婚姻当中因为要朝夕相处，其实那个沟通的问题就出现了。
对，所以这会更复杂更棘手，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没有练习好处理好这一方面，就会产生状产生问题这样子。
嗯哼，所以我想这个在交往过程当中有冲突啊、然后去考验两个人怎么去解决冲突，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是的，那个最近我太太就一次我们在车子里面嘛，我就听到这个妈妈对孩子们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惊讶说妈妈跟孩子对不起道不歉，原来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孩子急着赶着回学校去，那妈妈呢因为要开车子送他们，所以呢一个典礼呢就是没有参加到最后，他只结束了就走了这样，其实还会还有交通有差点的时间这样的。那妈妈就觉得很亏欠那个聚会的那个地方的人士这样的。可是又要送孩子出去，所以他这个整个矛盾这样的。所以呢他就跟这些孩子说都是你们赶着要走。那这些孩子当然无关茫然的说是你说要送我们回学校的啦。好，那如果你不送我们可以坐火车回去这样的。
嗯哼，
但是妈妈因为就这种这个很错综复杂的情绪就好像觉得对孩子不满，有不满意的口气这样的。可是呢我却看到他在半路上跟孩子说对不起。
嗯哼，
他不说因为我是妈妈天下无不是的妈妈，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错都是不听话啊，就这样的。但是我就看到这个伟大的妈妈，
嗯哼，
她按照圣经原则，虽然她是身为妈妈，但是呢，她该请求原谅的时候，她还是请求原谅，请孩子的原谅这样的。那这种就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活用在生活的里面。
嗯哼，
那这些孩子会不会因为这样轻视妈妈呢？没有，我的大儿子会翘起大拇指，妈咪你真了不起。所以，应用圣经原则反而是一个加倍的祝福，是一个得出一个正面的结果这样。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好像感觉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历程，所以可能很难我们就是说马上做到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马上用很正确的方式去反应，我们可能也会犯错，我们可能也会做得不够好，可是我们会在这里面一次一次学习得更成熟而且有成长了。
对，一次生二次熟嘛，还有说我们从那种失败里面来学功课这样的。那这个就是成长。成长并不是一路顺风，那是碰空这样的，就是存在。但是而是成长是在可能有这个偶尔的失败或者错误当中学到功课，然后更成熟更老练。
哼，所以我们在婚前也需要开始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用正确的圣经的原则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呢在这当中不管是用假装的方式啦，或者说觉得哎就是好像忽视不管啦，或者说愤怒去解决这些的问题啊，其实都不是对的一个方式，那进入到婚姻可能就更棘手了哈。嗯，那除此之外，我想我们记得每次一提到说要进入婚姻，李哥常用3M 啊来去形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需要在婚前来检视吗？
这3M 的原则，第一个是你共同的 master 就是共同的人生的主宰啊，最基督教就是共同的信仰啊。因为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这个是问题很多很大的，这样不能沟通这样的。那是共同的信仰。第二个是共同的 mission， 就是人生使命啊，这也就是人生的方向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夫妇是同父一恶啊，好像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就好像两个头牛拉着一个共同拉着一个架在他脖子上的一个东西这样的，然后拉了一个车子这样的，这个两个人共同合力的。那么如果万一两个人心智不同，方向不一样啊，带来一个结果就不是二段就是脖子段这样的，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夫妻方向一致这是很重要的，这共同人生使命。如果共同人生这个使命不一样呢，自然就会产生这种分歧，两个分歧的话就很难产生合一的关系啊。那么比如说可能一个人他志在服务，另外一个人志在赚钱，这是不同的人生使命。服务是花钱的，这个是赚钱的，那么两个会产生很多的冲突，这种不同点的差异这样的。
所以我想这当中这感觉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价值观是不是相同的啊？所以有些人是比较在乎工作，有人比较在乎婚姻，所以如果这两种就是说家庭，那所以要是有这样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可能就常常在问，在为这个到底要不要加班，要不要工作，然后来做可能有一些的争执或者争吵了。
对，人生的方向就是你为什么活着，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样的。很多人说我活着是为钱啊，这是他的人方向。问题那你钱得到你做什么？没有答案的，是花钱吗？钱赚到就花钱嘛，花到最后没有钱还是这样花钱，这是负债这样的。所以这种就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这个情况。我大概我们两个就是有共同人生的方向，我们知道我们以家庭为优先，以家庭为第一，那这是我们这个对家的理念，对家庭看法。那我们人生的使命呢，就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要协助完成大使命，传福音。当我们一起，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同工，有时候他分开，我们分开一起去做，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人生方向。所以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会分享说，哎呀，今天哪一个人接受耶稣了，哪一个人生命改变了，哪一个人家庭婚姻改变了，那么这是我们的话题。所以回到家里面没有饭吃没关系啊，无所谓，这样我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这不是我的使命。那这样很多人说回到家就想吃饭，没有饭吃就很生气这样的。我不会啊，我没有饭吃，只要找的东西吃就可以了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就吃个麻酱面，吃阳春面，吃个生力面这样的。那有些人就说，你们生活怎么那么寒酸，我们不是，我们生活很丰富啊，我们不是从吃什么喝什么来定我们人生是否丰富，而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那个方向是什么呢？定我的人生是丰富这样的。所以很多人经常说，你们夫妻为什么不吵架？为什么不吵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人生的方向，我们朝这个努力，所以我们的枪口就不会彼此相向，我们枪口是对外的，不是对内这样的情况。那共同的这个人生的方向，圣经也提到说，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连二人成为一体啊。如果没有共同人生方向，就没有办法有合一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所以这个要营造，这个也要彼此来检视这个项目啊，你们的人生方向是不是一致。这有时候你两个人需要来协议来协调，就是包括你的对家庭的看法宗教信仰是不是一致，孩子的管教，金钱的管理，这些都是要所谓的这个一致啊，就是两个人有共同点来管理这些不同的项目上面。
嗯，甚至啊、要住在哪里，或者是说要怎么样，有很多其实都是
是不是住在一起，
是要不要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啊？所以我想这当中真的是有很多都是我们在进入到婚姻当中容易引起这个争执或者说冲突的议题。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婚前能够开始先来想想我们的人生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被理清了啊。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谈谈，在我们的踏入红地毯的另外一端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更理性的来做一个思考，让两个人在这个决定当中都能够是走在一个不后悔的路上，走得更坚定呢？回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而在空中雅玲也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二李哥，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来分享。在刚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谈到，如果我们要来做好婚前的准备，也就是说在踏入婚礼之前呢，有些的问题我们要再来问一问，包括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每一个决定，来面对到 到每个冲突的时候都是用正确的圣经的原则来处理啊，而不是各做各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不是一致。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人生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时候，有很多都会是不管我们过去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其实都会去影响着我们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这种看法。所以我们可能也要来开始想想，到底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在这一点上面沟通了。所以在婚前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开始重新来厘清的呢？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有没有种族文化的差异的。
嗯哼，
这方面我们是很小心。我想实际很多年轻人觉得很时髦，就是跟这种所谓异族联婚这样联姻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很好奇，跃跃欲试啊，或者有时候甚至其实大家会投异样的眼光看他，觉得哦好了不起啊，跟一个美国人结婚啊，或者这样。但是让我们看看报章杂志，很多这个有越南新娘啊、中国大陆新娘啊这些的，很多不能够适应啊。那这个有些还是同种的，但是异文化。或者文化只是有点差异，还不是完全不同的，啊，这种都会很大的冲突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以为是说，好像外国人结婚了啊，就是很棒的一个婚姻这样的，千万不要这样想，这种差异会更大这样的。
嗯，
那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反对这种跟异族来联婚啊，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在这种关系的里面呢，这会倾向啊这个。因为被爱情冲昏了头啊，那么罗曼蒂克的这个成为一种这个雾啊，让他们看待这些差异，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好像说或者说我们已经想过了这样的啊，这种想过了并不表示他是很认真考虑过或者仔细想过怎样来面对这种差异，这种文化上面的。我跟我太太结婚，我们就是有不同的差异的。他虽然他是国中二年级才移民到美国去的，那我是土生土长的，是台湾长大的这样。那我们就有文化上的不同，比如说光个吃饭就不同了，他喝稀饭呢加冰块啊，这个面包一定要煎奶油的，
是
吃饭不喝汤只喝开水这样的。那我吃饭呢要喝汤啊，不用奶油的，这个牛奶很少碰啊，多喝豆浆这样的。
是
豆浆牛奶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文化这样的。所以对不对，也许你要问我说呢，我们怎么样来适应调整啊，是我常常都说，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文化上面的差异的，我常常都会笑笑说这是文化交流这样的。结婚以后我变成我爱喝开水，我喝开水可以吃饭，我不会觉得说怎么这个喝开水就不像吃饭的样子这样的。所以我可以接受，可以这样。那但是很多人因为文化习惯这个根深蒂固，就会干扰到他的情绪这样的。那这是我们都要来数算的哈。
是。
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名人叫威尔森，他提出这个建议哈。就说异族联婚并不是这个合不合圣经的原则，当然这个没有这个圣经没有这样的说法哈。但是他也这方面建议，他说这个种族和文化差异的问题哈，万万不可等闲视之啊！男人与女人的差异已经够大了，假若一对男女还要处理其他文化障碍带来的沟通问题，那么便会带来相当多的问题。这样的，其实我在欧洲的时候，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哎呀，这个这个不同种族的联婚，这个几乎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情况，所以考虑先。”青年朋友，如果你想有这种对象，要好好考虑，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就是很浪漫这样的。
就很不单只是说文化上的差异，或者说这种异国联婚呢、啊。其实我想在我们的台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啊，不管说原住民、客家族，或者说闽南族，或者说外省族群啊，总是还是会有很多这种习俗啦，或者说认知上的差异。这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常常引起冲突啊。
对，所以我们要这个认知，就是说。当你这个差异之后，你们要怎么去适应、去调整这样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调整，你不要希望去调整对方，因为你调整对方这个很难， 但你调整自己的就是主动性比较强，
嗯，
超出在你自己这样，对，
是
啊，他不煮汤，那喝开水，那我就觉得把开水当汤喝也可以，
嗯哼，
那这样你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子啊，
是，
其实你喝汤跟喝开水一样营养，不会有什么差别这样的，
是，就调整一下那个习惯就是了，
对对，是的，
嗯哼，是，
那个就我太太她也主动性也蛮爱放糖的，
嗯哼，
她红烧里面一定会加点糖的这样的，啊，那个那我们以前红烧就是咸的。不会有糖的这样的，
嗯，
那但是我吃久了口味就习惯了，也不会说觉得很难吃这样的情况。
嗯哼，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的婚前需要考虑一下，我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一些的文化上或者说生长背景的一个差异性，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嗯，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检视啊，就是我们双方当中呢，有一方是否有来自前面一段婚姻或者感情的纠葛哈。这个前一段婚姻就是我们说以前说登记有案啊，就有一朋友说他登记有案，就是因为有失败过的婚姻啊，那么或者呢过去这个感情的问题啊，吵吵结束或者不愉快的结束，然后进入一个新的感情的关系里面，这些牵扯呢都会影响到将来生活或甚至于复杂的问题这样的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有一对这个离过婚的男人跟一个女的结婚啊，这离过男人有孩子小孩，那么这个进入婚以后呢，女的呢就啊很不能够适应这个男的回去看他这个前妻的小孩这样的，买礼物给他这样的，我想人总难免有这种心情嘛，那这个就是一个差异，就是一个我们自己要处理的事情，如果你要选择这样的对象，你就要检视，你就要来面好好考虑你能不能面对这种情况啊，这是要很小心的这样的情形。
嗯哼，所以不管是离婚甚至可能丧偶，其实这也是另外的一种要面对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情感的这个我们上次有和听众朋友来谈到说过去的一些的经历，其实都会这一次来影响在现在这个时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
嗯哼，所以像还有对这个婚姻记录的人啊，有一些合法的离婚案件呢，但是在耶稣的眼中呢看起来也是不合法的哈，那神的命令是要我们重修就好啊，回去这样的，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还讲到说，如果妻子离开的就由他离去，但是呢这个不可以再嫁啊，那么这个情况里面只是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婚姻盟约是很神圣的啊，不是儿戏，不是商业的契约这样的啊，做不好就可以换约这样的，改约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神的命令就是神始终就是造一个配偶这样的，所以一旦进入婚姻，这个配偶就是一个永远的盟约在里面这样的。
嗯，
但是现在因为这种离婚太容易了，所以变成很草率的。离婚，而且离婚也变成离婚率很高这样的，那离婚以后再结婚，这个是牵涉很复杂的层面这样的。圣经里面说，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啊，那休妻再娶的也是犯淫乱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世界这么，这个社会这么混乱，也就是人在这种看起来是合法的淫乱的里面啊，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部分。
嗯哼，所以如果说要是对方已经离婚也结婚之后，我不想说对于这个原本在等待的这位，还是同样的是不适合再进入到婚姻吗？
哪一个等待的一位？
就是对方已经在结婚了，已经再婚了。
对当然他可以有合法的再婚的权利，这样的啊。因为对方已经在结婚，你不可能这样离婚。但是如果从圣经角度来看呢，或者如果是我来看，按照我对圣经灵受来说的话，我就不要再结婚了。
嗯哼，
至少我要守住这个约。
是。
他毁约了，那是他的事情，我要守约，我就不要再娶或不要再嫁。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当中啊，真的是因为过去所会对现在的这段的关系其实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可能也需要重新来思考到底它会带来婚姻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力。
对，那这个方面比较复杂一点，我建议如果听众在方面这方面的困扰问题的时候，最好能够请求专业的辅导或者教会的牧长的辅导，比较是个案的这样。我这样讲的是比较笼统，
嗯，
还是需要个别个案的来讨论或者辅导，所以 可能你需要，如果这方面有困扰，那应该去寻找辅导的这方面的对象来帮忙你，
来做一些的意见个案的一个处理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要踏入婚礼之前，真的有好多需要重新的来厘清。那最后我想我们在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当中他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问到就是说你是不是想和这个人结婚，这好像会觉得说既然都已经要进入到婚姻，这个问题不是白问了吗？
好像好好笑不过现在很多人呢我们在婚姻班课程里面也给他神设立婚姻的目的。第一个题目我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结婚，为什么要结婚这样的。那我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惊讶说这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你看结了婚的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结婚这样的。所以可见呢很多人到了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没想到说我到底愿意不愿意跟这个人结婚。那好像就是说好像人被洪水冲着走这样身不由自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是我们要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的，就是你想跟这个人结婚呢，或者这个人想要跟你结婚吗千万不要这个不明就里就结了婚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要弄清楚他这里说结婚不结婚是你的选择，是你要在神面前立誓并说我愿意，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指引可以强迫你立下誓言的。所以原则上就是你要跟那个人结婚就是非常乐意的自愿的不是被勉强被迫的。那一个要跟你结婚也是出自于他的决定，他的选择，他愿意的这样的。没有其他的因素掺杂的。要不然这个在这个婚姻都有动机不良，错误的动机或者是错误的期待。这种就导致婚姻变色变样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是糊里糊涂结了婚，可是我想我们这么多的问题可能都再一次让我们来厘清说进入到婚姻其实是我们说除了感性的思考之外其实还需要很多理性的思考啊。
对，我太太最喜欢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爱我吗？结婚二十多年他还是没有改变昨天早上还在问我这样，你爱我吗？那接下来他会问第二个更
艰深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爱我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男女朋友，如果你要进入婚姻的时候，跟你谈恋爱对象的时候，可能说你要问清楚，你想要跟我结婚吗？然后他那时候想啊，你还要问他说为什么？
我想很多人会回答不出来，特别对男生来说，好像这个问题会觉得太玄妙了。
没关系，那就让他回去想嘛，就是给他一天两天或者一星期想一想这样的，想清楚了再来结婚这样的。还有是。不是讲清楚他的答案也是要正确的这样的不是说这个因为你很漂亮啊，因为你很有钱啊，因为你很高挑啊，因为你学历也很高啊，帽子也很高啊等等的这些高的这哪一天这些条件不存在的话那他怎么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鼓励年轻人要在教会结婚，在教堂结婚呢？那在教会结婚，教会牧师都会问说你愿意吗？在工人面前承认，还有并且说你愿意在他这个无论是健康疾病你都愿意爱他一生到底吗？这种就是一个誓约，所以这个是一生的誓约的那我很多人他离婚的，甚至有人在教堂结婚后来他离婚的，他根本就忘记这个誓言了。
是，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在婚礼之前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审视一下到底为什么我要进入到婚姻，而是不是这个人我们有没有共同的一些的方向。我想今天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算是做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其实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到底在结婚前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来审视的一些的问题。我想那是很多人在婚姻做这个人生最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最彷徨的，我想也请李哥来先做一点鼓励好吗？
对，我想要考虑这十个问题，也许听众会觉得说好复杂好麻烦了好累人了这样子，可是我想婚姻终身大事马虎不得哈，我想还是在这谨慎小心的开始，那么可以保证以后的这个美好幸福这样的。所以还是值得我们把这个十个问题好好的能够来正确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会不会想完之后就开始不想进入婚姻啊？
可能时候还没有到吧。
是。
再等一段时候也许会成熟一点。那可能需要就是看完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所在，那可能去解决问题，先把问题解决了再
对，进入到婚姻是再把问题重复一次，你和另外一半是不是以身为中心，你们是不是在友谊沟通团契生活跟浪漫之爱当中成长，第三个是你是不是了解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第四个其他人是不是赞成你们交往，第五个是在这个性的这个角色是不是在你们的这个当中是不管是过犹不及啊，其实都不行，所以是不是有个正确的认知，第六个是你们是不是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问题，第七个你的人生方向是不是一致，第八个你有没有考虑到有关文化差异的问题，第九个就是你们其中有一方会不会有前一段婚姻或是情感的纠葛，最后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和这个人结婚呢，希望这十个问题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朋友们来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阿玲。
今天节目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喽，拜拜。
You're the summer